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承诺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后，周二美元对这三国的汇率看涨，但日元坚挺。川普周一表示，上任第一天他将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 25% 关税。而由于中共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遏制非法药物成分的出口，他将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周二美元最初对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上涨超过 2%， 最后上涨 1.57%， 报1美元兑 20.5992 墨西哥比索。同时美元对加拿大元达到4年半以来的高点，报1美元兑 1.4082 加拿大元。美元对人民币也上涨至自7月30号以来的最高点，报1美元兑 7.25 元人民币。而日元保持坚挺，美元对日元下跌 0.38%， 报 153.63。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 Monex USA 交易所的总监佩雷斯向路透社表示，关税消息有助于日元成为避险货币。他说，任何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动荡和混乱并不一定总是对日本有利，但他为日本在亚洲再次获得更多领导地位的谈判开辟空间。周二，俄罗斯表示驱逐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外交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这名外交官在入境时故意提供虚假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召见英国大使，这并非俄罗斯今年首次驱逐英国外交官。九月份，俄罗斯驱逐了6名英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并指控他们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英国当时回应说，俄方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乌克兰官员周二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周一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发射了188架无人机，导致位于乌克兰西部重要城市特尔诺皮尔的电网受损，当地约 70% 的面积停电。此外，基辅地区的民宅也遭到损坏。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击落了76架无人机，失去踪迹的有96架，5架无人机朝白俄罗斯方向飞去，目前没有接到有人伤亡的报告。周一，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草案，建议面向中国人传播真相，抵制中共审查。该法案的提出者之一是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丁。他在新闻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人民应该得知真相，而不是被审查对待。他提到，11月11号，珠海市一体育馆外发生的一名62岁男子驾车冲撞人群惨案，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这是中国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大规模公开杀人恶性事件，但许多身在中国的公民可能都没听说过，因为中共庞大的审查机构迅速彻底地掩盖了这一事件，连在华的外国新闻社也面临各种恐吓。卡丁提出的这项跨党派支持的以自由、开放与可靠媒体让一国知情法，要求加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努力，开发绕过中共互联网审查的技术，向中国公民提供安全的内容分享工具，并支持中文普通话内容与新闻业。法案还赋权公民新闻和独立媒体机构制作和报道有关中国各地的新闻。周二，巴基斯坦数千人冲破首都周围地区的路障，向伊斯兰堡进发，与政府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抗议者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汗，4名维安士兵在冲突中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证实了死亡事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抗议者，指控他们用车队冲撞准军事部队。前总理汗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驳斥了谢里夫的指责，并强调这是政府试图制造的一种说法，这样他们就有了杀人的许可。抗议者还要求县政府下台，他们洗劫了车辆并纵火焚烧了一个警察亭。巴基斯坦当局表示，巴基斯坦人民党支持者上次在伊斯兰堡抗议是在10月份，引发了与警察的数日冲突，但本周的抗议活动规模更大，更加暴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告诉记者，抗议者可以留在伊斯兰堡郊区，但警告说，如果他们进入室内，当局将采取极端措施。周二，瑞典首相表示，瑞典要求一艘中国船只返回瑞典水域，以配合瑞典调查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被切断事件。在11月17号到18号不到24小时内，波罗的海的2条海底电缆遭到破坏， 引发了蓄意破坏的怀疑。这些违规行为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导致瑞典检察官展开初步调查。海事追踪组织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显示，中国散货船伊鹏三号最初从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出发，前往埃及的苏伊士港，在事发期间航行通过两条电缆附近。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瑞典方面看，我们已经与该船进行了联系，也与中方进行了联系，并表示我们希望该船驶向瑞典水域。伊鹏三号目前位于丹麦专属经济区内，丹麦军方表示他们的船只正在靠近伊鹏三号。克里斯特森说，我们不是在提出指控，但我们寻求澄清所发生的事情。他指出，这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发生严重的电缆遭破损事件。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